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轻松学使徒行传的第39讲。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看到保罗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他就遭到了这些犹太人的逼迫，他在圣殿里面的时候就被这些人毒打。而在那么危险的时候，感谢主，这时候就有罗马来的这些的军队，这些的兵丁啊，这个千夫长带着几个百夫长和这他们的军队在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候解救了保罗。而这一讲我们将要继续的来看，当这些千夫长百夫长他们逮捕了保罗之后，接下来在圣殿这里与犹太人这个冲突将怎么样的继续下去。马上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21:37-38，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腊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首先在这里的第一段经文，我们先要做一些的更正，尤其是和本这里翻译的这个莫非，其实翻译的不太正确。我们在这里用新汉语译本的这个翻译，我们再读一次。保罗问他说，我可以跟你说句话吗？千夫长说，你懂希腊话吗？那你应该不是那个不久之前造反带领4000个刺客党人出走到荒野去的埃及人吧。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就做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可以跟这个长官，跟这个千夫长有个对话。而在这个询问的时候，那很明显的这个千夫长保罗当然是以这个希腊文，以这个希腊语来和他这个对谈。而这个千夫长在这里就有这个相当惊讶的反应，你会说希腊文？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澄清的一点是，我们在之前也提到，其实在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很多人其实至少都会一点的这个希腊文。当然他们的母语当然就是这个亚兰文或者是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方言。这当然是他们的母语。但是在当时候，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大多数的犹太人，其实很少犹太人不会希腊文的。这其实也是他们的第二个语言。但是很可能作为第二个语言，这可能不是他们讲的那么好，讲的那么流畅的语言。但这都是他们会的这个语言。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千夫长这里他所说的不是其他人都不会希腊文，只有你会希腊文，可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可能当保罗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他讲这个希腊文的腔调是一个很流畅很标准的这个希腊文的腔调。可能我们可以联想的方式，就像我们生活在亚洲或者东南亚，很多的华人，我们都会说英文，不管是在台湾的华人、香港的华人、马来西亚的华人，我们都会说一些的英文。但是可能当我虽然我们会说英文，但是可能我们不能够说的那么的流利，甚至可能当我们说英文的时候会有一个腔调，别人会听出来，这个英文不是他的母语，他的母语是中文，这个英文是他学的可能第二个语言或者第三个语言。在这里很可能是同样的状况，千夫长在这里所说的不一定是其他犹太人不会希腊文，这不太可能，大致上其实他们都会一些的这个希腊文。那很可能他在这里的比较惊奇让他惊讶的方式是，保罗的希腊文是讲的非常的标准，讲的非常的纯正，是和这个一般的这个犹太人是有这个差别的。所以当他知道这个人希腊文讲的这么好的时候，他就有了第二个反应，将如果你希腊文讲的那么好，那你应该不是那个之前造反的那个埃及人吧。首先我们在讲，我们需要先来交代一些的背景，这个千夫长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其实这个千夫长在这里讲的这个造反的埃及人，不只是在圣经这里有提到，在这个约瑟夫，我们常常提起他的名字，这个第一世纪的这个古代的这个犹太历史学家当中，在他的记载的历史当中也有提到这次的造反。这次的造反他没有告诉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发生的时候，当时在犹太的这个巡抚的这个总督就是腓力斯，这个腓力斯在下一章23的时候就会出现了，所以差不多是在这个年代的时候。而我们从圣经这里知道，这个是在这时候《使徒行传》21不久之前发生的。我们不知道几久之前， 但说不定这是在这首几年当中发生的。而约瑟夫在他的记载当中告诉我们，这个埃及人呢，他其实是从埃及来的一个犹太人。而这个犹太人呢，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假先知，他就认为这神特别的带领他，他们就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这里，他们就好像要像在旧约的时候，像古时候的这些以色列人绕着耶利哥城这样子的方式，想要让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可以倒塌。之后这些的这个埃及人，他就要带着他的这些跟随者一起的来占领耶路撒冷，把罗马人赶出去，而他自己就要开始在耶路撒冷作王，在耶路撒冷掌权。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时候这个人的影响力是相当的大，这个从埃及来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假先知啊，他这个运动其实号召力是相当的大，以至于引起了这个罗马帝国的注意。他们就派了当时候犹太的这个巡抚，这个犹太的这个总督就是腓力斯，出这个军队来镇压他。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腓力斯这个总督，在使徒行传下一章的时候，在23章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圣经当中，他就会是审讯保罗的其中一个人之一。这个巡抚腓力斯啊，当他带着军队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成功镇压了这次的造反。但是虽然杀了好几百个这些造反的人，但是没有抓到这个主谋，没有抓到他们首领，也就是这个埃及人这个埃及的犹太人，这个假先知，没有抓到他，就被他逃走了。所以一直到现在的时候，这个埃及人呢，这个造反的这个主谋还是一个头等的通缉犯他们还在抓这个人，还在找这个人，还没有找到这个人仍然是通缉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千夫长在这里所说的，哇，这可能是几年前，这几年前造反的人，这件事弄得很大，我们还没有抓到那个主谋啊！你希腊话讲得那么好，那你应该不是这个主谋吧？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是这个千夫长为什么以为保罗是就是这个通缉犯呢？那说不定可能是在保罗在这个圣殿的时候，很多犹太人一些喊这个，一些喊那个，一些控告这个，一些控告那个，什么诬告的罪名都一起涌上的时候，说不定其中一个他们诬告保罗的罪名，就说，哎，这个保罗就是那个假先知，就是那个埃及人，就是那个迷惑众人的啊，说不定这个千夫长就得到了这种错误的资讯，有了这样子的这个误会，说不定是这一点。当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为什么当这个保罗当他显出他的希腊文讲得很好的时候，很标准很正统的时候，这个千夫长就认为这样你应该不是我们要找的人，你应该不是要我们找的那个主谋呢？我们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说不定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通缉犯，我们都知道在通缉犯的时候通常有一些的特征，说不定在这个特征当中之一就是，哦，这个人不太会讲希腊文，或者他希腊文讲得很不好，那可能是其中一个这个他们有的这个资料。因为他作为一个千夫长，这个人既然是一个那么有名的这个通缉犯他作为一个千夫长，他可能曾经也参与过在当中的这种追捕的这个工作，说不定他对这些也很了解所以可能他很了解这个主谋的背景，他说我知道这个人的希腊文讲得不好了，那希腊文讲得那么好，那你应该不可能是他当然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这里没有解释得很清楚但是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所以当这个保罗显出，诶，这个人希腊文讲得那么好的时候，这个千夫长就说，哎，这样原来你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通缉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那个通缉犯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千夫长就在这里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解释。39到40节，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话。那在39到40节的时候，保罗就在这里对这个千夫长做一些的纠正，来更正他。他说我不是埃及人，我是这个基利家大树的人。甚至其实在和合本翻译的这个人呢，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其实这个人更标准的一个翻译应该是公民。所以他不只是居住在基利家的大树的人，他不只是一个流浪的人，他不只是暂居在那里，他是一个真正有在那里有公民身份的人。所以这点也非常的重要这表示他在当地也是有一定的是比较高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地位的。 啊，所以保罗在这里首先他 要做的这个纠正，就是他要告诉这个千夫长说，哎，你误会了，我不是埃及人，我是这个基利加大树的人，我不只是住在那里，我还是那里的公民哦，我是那里有的公民权的。所以第二点可能他要解释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希腊文讲的那么好。所以这个千夫长讲，哎，你一个犹太人希腊文怎么讲的这么好，他说，哎，我是在这个大树生出来的。所以这个大树其实是在这个亚细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之一。那我们在亚细亚，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了以弗所，当然以弗所就是这个亚细亚的首都，是最繁华的城市，但是这个大树保罗的这个出生之地啊，他成长的地方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当地一些士美拿、别加摩和大树都是在这个亚细亚当中非常大的城市，非常重要的这个城市啊，所以当中的文化底蕴也是非常的深厚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说，哎，我是从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城市来，而且我不只是寄居在那里，我也是那里的公民啊，所以你不难想象，我其实希腊文讲的那么好，讲的那么流畅，讲的那么标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那第二点他要强调的是什么？他在强调我是犹太人。我是从大树来的，他解释了第一点。第二点他解释我是犹太人。所以他在这里要这里可能他所要带出来的一点是，诶，你不要误会好像我是一个外邦人，我在这里亵渎了圣殿还是什么。不是，我是犹太人，作为一个犹太人是不可能会亵渎圣殿的。说不定保罗在这里要解释这点讲清楚，就是，诶，你们在圣殿把我抓起来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些的骚乱是因为这个犹太人认为我亵渎了圣殿。不是，我是犹太人。我不是外邦人，我没有在亵渎圣殿，我没有做一些违反圣殿条规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在做了这些解释之后，保罗这时候这个千夫长考虑了这个保罗的请求，诶，要不要让他跟这些群众来解释来说话呢？当然千夫长在这时候就准许他了，因为千夫长这时候可能也想，诶，其实我也误会了这个保罗，因为保罗就是那个埃及人，说不定下面的人也是因为误会了所以有这个骚乱，不然让他解释一下，可能解释一下的时候，可能这些造反就平定了，还是给他一个机会，就让他说说看。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千夫长就允许他了。那保罗就用希伯来话对他们来说话，而在这里讲的这个希伯来话的时候，这个希腊文可以翻译成希伯来语言，或者也可以翻译成希伯来方言。那最有可能的是，其实保罗在这里用的就是亚兰文来对他们讲话。这个亚兰文我们可以说它可以好像是这个希伯来文的一个方言，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姐妹的语言，就是这两个语言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所以在因为在其实第一世纪的时候，很多这些犹太人他们所讲的语言，包括耶稣，都不是在讲希伯来话，希伯来文了，而是在讲这个亚兰文，是一种希伯来话的一种的方言。22章第一到第三节，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说。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首先保罗在这里就称呼他们诸位父兄请听。所以在下面很可能有好一些是比他年长的人，在下面可能有好一些在他们社区当中的这些领袖，这些的长老这些。所以你看到这是在这个犹太人的社会当中非常看重这种，就像我们华人一样非常看重这种敬老尊贤啊。所以保罗在这个致辞的一开头，不是就说大家请听我说，他一定要先称呼这些人，包括那些不只是他自己的弟兄，特别是那些比他年长的人，他必须要先称呼他们各位父亲，各位兄弟啊，就是那些比他年长的那些长老，那些领袖啊，他在这里就以一个非常礼貌的方式先称呼他们。而在这里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做了一个自我介绍。这里这个自我介绍其实也相当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只是喊打喊杀的听这个口号的时候就一起来捉拿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先讲清楚，诶，其实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而这些的背景我们都相当清楚的，但是保罗在这个自我介绍当中其实也有他这种辩护的成分在。当他为自己来做这个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其实我们要看到他也是同时在为自己的辩护。 所以我们要记得在21章的时候，这些人是以什么样的控状想要来杀掉保罗呢？想要来逮捕毒打保罗，想要杀掉他呢？因为有一些人喊什么呢？这个人是来亵渎圣殿的，这个人是来亵渎摩西的律法的，这个人是践踏我们的律法的，这些人是这个保罗是教导我们不要遵守摩西律法的啊！所以当时的控状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人完全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个控状的背后是什么，他们只听到有人在喊口号说，诶，这个人是亵渎律法的。啊，所以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在第一到第三节的时候，保罗首先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保罗当然是要做一些自我介绍。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其实这些自我介绍也同时是在为自己做辩护。为什么呢？首先保罗说，我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学习律法的。哇，加玛列这个名字讲出来首先就不得了了。你就好像听到我们听到有些人从著名的大学，这个是剑桥大学毕业的，这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哇，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出生就是不得了了。这个人学历是很高的。同样在加玛列，这个已经不只是在使徒行传当中第一次出现。那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这个加玛列是在这个当地这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个长老，有名望的一个拉比啊，非常有名的这个律法师。所以首先他说，我是名校出身的，而我所学的律法不是那什么自由派的律法，不是乱学的，而是在名门加玛列门下所学习的。而我所有的不只是知识，律法的知识是很丰富，不只是知识，而甚至我自己在侍奉当中，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是热心侍奉神。不只是知识，我的行动当中也是一个标准的法利赛人，也是一个标准热心侍奉律法的人，像你们众人一样。所以首先保罗在这里做一个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也在做这里的一个自我辩护。不是的，首先我反对这些人的这个指控，这些人说我是践踏律法的，这些人说我是看轻律法的，不是。不管是在学习和行为上面，我都是顶尖的犹太人，我都是很热心来遵守律法的。所以在首先第一段这里，保罗做了这样子的解释。第四到第五节，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的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啊，所以保罗甚至在这里强调，刚才我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热心的来，守护这个律法的，服侍我们的神的时候，哎，其实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更正，我不只是跟你们一样火热，我是比你们更加的火热。我当时候甚至是怎么样呢？我甚至是特种部队，我是国际刑警。保罗说，哎呀，你们这个火热最多也只是在耶路撒冷圣殿这里火热。那你们有我当初那么火热吗？我的火热是我不只是在圣殿里面火热，不只是在耶路撒冷火热，我甚至是拿着大祭司给我的这封信，想要去大马士革这里来捉拿这些人。哇，我是特种部队，我是国际刑警，不只是耶路撒冷，就连大马士革，我都要火热到那里去，我都要去逼迫这些的这个基督徒。在第四、第五节这里，我们相当熟悉这段的经文，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要有一个画面，就是，其实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画面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冲击力的一个画面。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你要记得21章的时候，当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下去救保罗的时候，就把他铐起来了，所以保罗是被铁链铐着的，所以保罗当他被铁链铐着的时候，他说这句话，第四、第五节，他说，我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我都用铁链锁着他们，把他下在监里。但是一个非常有画面的这句话是，保罗是以被捆着的、被铁链捆着的方式讲这句话。以前我就是用这种以这种铁链捆着的方式把别人下在监里，但是我现在被铁链捆着，向你们讲这句话。第六到第八节。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所以我们首先在第六、第八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见证，这段见证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处理过了。所以接下来在这个保罗的见证当中，我们不会太一一仔细的讲解，因为这是我们在第九章的时候已经交代过了。但是我们比较专注在处理的就是保罗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其实他所要带出的一些的重点。而当我们在想象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见证的时候，有时我们因为太熟悉这些的经文，太熟悉这个见证了，有时我们忽略它的震撼性。我们要想象，就是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见证的时候，特别是一些这个人在他的生命中有很大的转变的时候，例如我们想想，可能这个人是黑社会的，以前是小混混，甚至以前是黑社会老大，或者以前这个人是吸毒的人，或者这个人甚至以前是作奸犯科，什么邪的事情都做呢？但是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见证的时候，我相信可能我们有过这样子的经历。这个人的见证讲的是非常的浅白，非常的朴素，但是他整个人的经历，这整个见证的震撼性却是我们可以非常深刻的体会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有时候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的自己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因为太熟悉这个经文呢，我们可能读得很快，我们忽略了震撼性。但是我们要想到，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当我们怎么样听到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非常有震撼性的见证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在保罗的听众当中，可能有好一些人，可能不是这群人，但是可能有好一些人，当他们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他们同样会像我们一样感受到这个人生命中转变所带来的这个震撼。所以首先我们在这里要以一个更细腻的方式来感受在这些见证背后的这个震撼性。而在这个见证当中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我想当保罗与他们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保罗似乎可能也是在这里有一个暗示，说你们现在对于律法的热心，你们现在全部集合起来，你们很热心的喊口号，你们很热心的想要把我杀掉。但是保罗的这个见证当中，似乎也许他有这个动机，他有这个目的，就是他要让他们看见，其实你们现在的火热就和我以前的那种火热是一样的，你们现在的火热就和我以前所犯的错是一模一样的。而说不定保罗当他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可能这个见证除了在讲他自己以外，他可能也要影射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保罗也就是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没有从我的见证当中观察到这个错误的话，其实你们就是在重蹈覆辙，你们就是走过了我曾经走错的这条路。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定有这样子的这个动机，他说以前我是怎么样的逼迫基督徒，主耶稣怎么对他说呢？主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告诉这些犹太人说，当你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你逼迫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你就等于在逼迫耶稣。而保罗在这里似乎也是在暗示他们，当你们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的名逼迫他的使者的时候，包括现在逼迫我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你们逼迫的人不只是我，你们同样的也是在逼迫主耶稣。所以我们在这里时候要更细细的去感触到保罗在这里他分享这个见证的震撼性。尤其是我们要知道，保罗当他这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距离耶稣的复活大概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是的，在这里已经隔了好一段的时间，二三十年的时间，但你可想而知，在当中还有很多人活着，在下面是曾经亲耳听见、亲眼看见过这些见证的。而当这时候保罗活生生在他们眼前却完全是一个人的时候，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以这样子大有能力的方式与他们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有时候我在这里觉得，其实在当下的时候，一个正常的人应该会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受震撼。第九到第十一节，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我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 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入大马士革。而保罗在第九到第十一节这里就讲到这个从天上来的声音就继续给予他这个指示。所以在第九到第十一节这里，他就把这整个这个见证当中的内容，他的这种严肃性就加强了很多，这整个事情变得非常的严肃。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我所领受的，我跟从的是一个从天上来的声音啊。所以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这些人都非常的清楚，保罗在这里很明显的他在说，他是得到了一个从神而来的声音，从天上来的这个声音，这是神的引导。那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角度来交代这些事情。所以以至于你当你作为听众的时候，在你眼前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或者可能三个选择，要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假先知，他在冒用神的名，要么他就是真的从神而来的仆人，以至于他敢这么样口称说这个是神给予他的指示，不然就第三点，这个人是一个神经病。第十二到第十三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十二十三节段叙事也同样是我们相当熟悉的，看到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那个来帮助他的人，保罗特别形容他这个人是怎么样呢？他是一个按着律法是虔诚的人，他是一个严谨遵守律法的人。而这个不只是我们自己讲的，是你去大马士革问一问，大家都知道亚拿尼亚这个人，合成的在那里所住的这个犹太人都是称赞这个人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啊。所以保罗似乎可能他也在这里，他是要强调说，我们不是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都是那些自由派的人，我们都是那些随随便便的基督徒，我们都是那些不敬虔的基督徒，不看重律法的人才会去做基督徒。不是，很多很虔诚的犹太人，很遵守律法的犹太人，不只是我，也同样是亚拿尼亚，他们都成为基督徒啊。所以你不要对这个好像基督徒有一个不好的印象，以为这个基督徒就是践踏律法的，这不守摩西的律法，不是。很多这些的基督徒都是虔诚的犹太人啊，不只是在讲我，也在讲这个很多人都称赞的亚拿尼亚。第十四到第十六节，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这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眼呢？起来求靠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而第十四到第十六节的时候，亚拿尼亚就把神所交托的话来传达给保罗听。而在这里很重要的保罗在这里要带出来这些话的重点，这些话的背后的权柄是什么呢？这句话背后的权柄是在于耶稣，而耶稣十四节特别提到了他的这个身份，他的地位，又得见那义者，又得见那公义的耶稣，那义者。而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里要强调耶稣的公义是什么呢？这里要强调的耶稣的公义就是他的死里复活。因为耶稣的死里复活就是从神而来的印证，说你们这样子钉死这个人是不公义的，因为这个人是原本是没有罪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很重要的，不只是在彰显出哇，原来神是这么大有能力的。同样这个大有能力，这不只是一个能力的彰显，而背后是有意义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是神所印证是一个公义的人，是一个清白的人，以至于他等于宣告说，你们钉死这个耶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你们钉死了一个没有罪的耶稣。所以在这里讲到称耶稣基督作为那义者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提到，这时候距离耶稣升天大概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所以在他们下面当中，很多人都亲身接触，仍然有人亲身接触过耶稣基督自己的事工，他们也亲眼听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这些都是在他们当中发生的，所以他们对于耶稣基督一点都不陌生。 所以在当保罗在传这些福音的时候，特别在耶路撒冷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更加大有能力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外邦的地方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别人对于耶稣的认识还是比较有限，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这个认识啊。但是当他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的范围来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来传达这个信息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在当下有好一些人是亲眼、亲耳、亲，甚至可能是亲手接触过耶稣基督的这个事工。所以在这里14到16节也特别讲到，这些神所交给他的使命背后的权柄是从哪里来呢？是从耶稣基督来。而这个耶稣基督是神亲自借着死里复活称他为公义的人啊，以至于这里背后的权柄表示14到16节这个交给保罗的使命，神拣选了保罗并且要差派他去做见证，这件事情是从神而来的使命，并且是有权柄的。这个不是他自己的嗜好，这个不是他自己捏造出来的一个轨迹，而是神亲自拣选他，要他所做的一个使命。17到18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歪向，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单言，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所以17、18节这里所记载的也和使徒行传9章所记载的一样，当保罗信主之后，当他从大马士革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之后为什么离开了耶路撒冷呢？使徒行传9章就告诉我们，在那里有人想要杀掉他，有这个犹太人就想要把他杀掉啊。所以在这里这个正是和17、18节这里所做的这个描述是符合的啊。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保罗有遵守了神给他的使命，这表示当他信主之后，当他从大马士革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在耶路撒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所以你可想而知，他做见证的对象一定包括以前他的这些同事一起和他想要逼迫这些基督徒的人，保罗也向他们来做见证啊。所以说不定当保罗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哎呀，他同事就看他，哎，保罗你回来啊，那人抓的怎么样啊？人抓回来了吗？是工作做的怎么样？结果保罗却对他们说，哎，我信主了，在我生命中发生的这件事情，我要做见证给你听啊。所以你可想而知，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保罗的确是遵守了神给他的这个使命。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为神做见证。我们在这里可想而知，他做见证的对象当然也包括他以前的那些法利赛人的那些同事，那些同党的人。而在这里的时候，在这个异象当中的时候，神就对保罗说，他给予保罗的吩咐是他要保罗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在这个时段这个阶段所做的事工将不会得到这些人的领受。而我们从使徒行传九章知道，这些人不只是不领受，甚至想要在这个时候把保罗给杀掉。19到21节，我就说，主啊，你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啊，所以在我们在上一段的时候看到这个保罗，这个神给保罗的吩咐是什么呢？神给保罗的吩咐是不要再待在耶路撒冷了，我会派给你另外一个工作，你远远的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要给你传福音的工作。啊，但是当保罗得到了这个指令的时候，保罗就有点不想，他有点不想去。而在这里的保罗不想，不是因为他自己懒散还是什么，不是因为他是不顺服的人，而是19到20节这里我们看到，其实保罗也有很好的理由。保罗就讲他做的从前的这个坏事啊，所以保罗这里要带出来的这个他的抗议是什么呢？可能不可以讲抗议，我们不要把保罗讲得好像不顺服的人，保罗是很顺服的，只是保罗在这里他就对神说他自己心里想的是怎么样啊？保罗就说，哎，其实主啊，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留在耶路撒冷啊。我知道这里可能不接受，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应该留在耶路撒冷呢？因为既然我以前是在这里犯罪的，以前我是在这里逼迫这些人的，我应该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做这个事工，来赎回我自己的罪，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我以前是在这里逼迫你的，背逆你的，那现在我要在这里做事工来赎回我的罪。 以前我是在这里逼迫这些人的，甚至包括斯蒂凡在内，我逼迫了很多基督徒，现在我要在这个地方奉献我的生命、哦、我在哪里害了很多人的性命，我在这里要奉献我的生命来救回很多灵魂、哦、所以其实你看到保罗的在他理想当中，他的这个志愿当中，其实也是很符合圣经的，他的这个志愿也是很伟大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有点想，哎，还是可不可以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让我在这里、哦、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里的分享是，其实他有很好的理由为什么他想留在这里做事工、啊、但是你在这里看到了，有时我们的计划不是糟糕的也不是坏的、但是有时神的道路神的计划是比我们的个人的情操个人的情感个人的计划是更加的深远的，而在这里神没有对他多做解释，而在这里神只是吩咐他说，我要参与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给他的这个嘱咐的时候，给他的这个吩咐的时候，我们要在这里看到在新约当中讲到这个外邦的时候或者外邦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用词有时候是以一个比较广泛的方式来用的。例如在21节这里，神嘱咐他说，我要参与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在这里其实希腊文在这里其实讲到这个外邦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看他不需要严格的约束在这个种族上面，他其实他的重点可以比较聚焦在地理位置上面，我要参与远远的往外邦那里去，我要参与远远的往外邦的地方那里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在保罗的事工里面看出来的，当神差派保罗去到远方的时候，去到亚细亚的时候，去到马其顿的时候，去到亚该亚的时候，去到欧洲这些地方的时候，保罗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他先向谁传福音呢？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先到会堂里面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在21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神对保罗说，我给你的使命是要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的时候，和本这里翻译成外邦人的时候，这里的重点其实不是那个人啊，不是那个种族，我差派你就只是跟外邦种族的人非犹太人传福音，其实不是那么狭窄的意思，而是神给予保罗的这个吩咐说，我要差派你远远的远远的，这里在这里讲的是地理位置，我要差派你去很远的地方，远远的外邦的地方那里去。所以你要看到在21节这里其实一个更好的诠释，不是在讲种族，不是神差派保罗去跟某个种族非犹太人的种族传福音，其实那个种族不是重点，而是那个地理位置那个区域是那个重点，我要差你往远远的外邦的地方那里去。所以你看到当保罗去到外邦的地方的时候，当他去到亚细亚，当他去到欧洲的时候，他不是说，哎，神差派我是跟外邦人传福音，对不起，你们犹太人会谈，神会差派其他人，但是我是做外邦人的事工，不是，我们不应该以这样子的狭窄的方式诠释，而是我们看到保罗的事工当中，常常是先从犹太人开始做起的，所以神差派保罗不是跟外邦人传福音，只是跟外邦人传福音，不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保罗跟很多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在这里一个更好的一个诠释，一个更好的定义是，保罗差派神差派保罗是往外邦的地区，一些更远方外邦的这个地区去。所以保罗要在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在这里为什么他选择在外邦做事工呢？我们要记得章21章当他在做圣殿的时候，是哪里来的犹太人指控他呢？不是耶路撒冷，而是那些亚该亚的基督徒。是那些在欧洲的基督徒说，哎，就是这个保罗，他就是四处这个周游布道，在四处巡回布道，想要叫我们不要遵守这个摩西律法的人。所以在19到21节的时候，保罗不只是在分享他自己的背景让这些人了解他，他也要向这些人分享说，首先为什么我做这个事工呢？这个权柄不是我自己想要发起的，不是我自己想要开始的一个运动，而是这个权柄是从主耶稣基督来，是神所拣选，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给我的，这个事工是有权柄的。而这个事工的内容是什么呢？为什么我往这些亚细亚的这些的地方，加拉太这些地方，欧洲这些地方来做这些布道工作呢？不是因为我想要自立门户妖言惑众，而是因为神给了我这个使命，要在这些远方的地方来教导这些福音，来传借着耶稣基督所立下的福音。 所以保罗，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他所要带出的重点，我们不要以为保罗只是很长篇大论的在自我介绍。我们看到在这个自我介绍当中，他要帮助这些人了解他当中，他同时的另外面有另一个功能，就是他同时在做这个辩护的这个工作，他同时也是在为自己做辩护啊。所以这个是一石二鸟的这一段的演讲啊，同时是一个介绍，帮助别人对他没有这样子的这种误会，同时也是在做一种辩护的这个工作。22到24节，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甩掉衣裳，把尘土向宫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整个演讲啊，整个辩护其实还没有完成，讲到一半的时候就被这些人打岔了。22节告诉我们，这些人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路加说众人听见这句话是哪一句话呢？我们不太肯定，但很可能是最后那句讲到神差派他们往外邦人那里去啊，所以说不定他们这里的情绪就是他们真的是很讨厌外邦人的啊，我们犹太人怎么可以跟外邦人扯在一起呢？神就要审判外邦人啊，不是什么神要拯救外邦人，什么犹太人跟外邦人一家亲什么，不是。所以说不定是讲到这个外邦人的时候，神也要拯救外邦人的，说不定是这句他们是就让他们非常的激动起来啊，所以他们在这里的这个种族主义是非常强的，不是啊，这外邦人来的话就是污染了我们犹太教，外邦人来的话就是污染圣殿，外邦人来的话就是污染了摩西的律法，所以可能他们在这里就因为这句话感到非常的激动。他说：“哎，你这个保罗什么要把这种外邦人跟犹太人的掺在一起？”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样子是一种大逆不道、欺师灭祖的一种啊，所以说不定是他们听到这句话，讲到这个福音也要到外邦人这里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激动起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们有这个动作，就是他们甩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大多数学者不太肯定这个动作当中要表达的是什么啊，所以说不定他们在这里要表达的是，可能在我们在圣经当中一直有看到的，有些人他们会撕裂衣服，把尘土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上的时候，他们要表达的是一种哀伤啊，就是可能当他们听到一些健忘的话的时候，当他们听到一些亵渎神的话的时候，他们说他们非常的痛苦，他们没有办法再听下去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啊，这是我们在保罗和巴拿巴的身上我们也看到的，所以这是可能第一点的，说不定这是他们所想要表达的，他们认为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话是亵渎神的，以至于他们有这样子的反应。有另外一种反应，也有可能他们认为这句话是不洁净的啊，因为在当时候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有这样子的习惯，就是当他们从这些外邦的地区回来的时候啊，当他们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身上的尘土甩干净。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些外邦的地方都是要被神审判的，这些不洁净的地方，这些是神要审判的。所以当他们把这些灰尘甩干净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这些不洁净的国家，我连你们的灰尘我都不要。啊，所以他们说，我们现在回到以色列了，这个是神拣选的这个圣地，这个外邦人的这些的不洁净，你们那些审判了，我都把这些甩干净。啊，所以在这里要宣这个动作所要宣告的是，我们是圣洁的，你们是这个不圣洁的，你们是不洁净的。所以说不定23节也可能有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当这些人甩掉他们的衣裳，说不定他们就用这个衣裳把这个尘土扬起来的时候，说不定可能要表达这些意思，也说不定在23节的时候，他们所要做的纯粹就只是一个骚乱的动作。大多数学者在这里都会提出几个可能性，我们不太真的确定这整个动作当中所要表达的是什么。而24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时候千夫长就决定把保罗再拉回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里的所有交谈当中都是用亚兰文讲出来的。保罗对他们讲的时候是所谓亚兰文。这些人抗议的时候说，这个人我们就让他死去就好了，这个人下地狱就好了，这个人把他除掉就好了。这些同样也是用亚兰文来讲的。所以这整个东西这千夫长都听不懂。但是千夫长虽然听不懂，但是看也看得出来，这些人也是已经在喊了，这些人已经开始在抗议了，又生气起来了。 啊，但是至少这一点他明白了，所以这时候他就中断了，就不让保罗继续讲下去了。看起来这个骚动又要开始了啊，所以他就把保罗就带回银楼里面去，就结束了这个公开的这个辩论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千夫长也听不懂，这个保罗做这个辩论的时候，他们讲什么亚兰这些全部都听不懂，所以这个千夫长就要重新开始了。他就说：“哎，我用鞭子准备拷问这个人。”我要自己调查一下这个到底这整个骚动到底是为什么啊，所以要鞭打保罗，就用苦刑的方式逼他把这些东西讲出来。25到26节，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啊，所以在这时候你要想象的是，这个百夫长自己他的这个反应是很激动。他说：“你要做什么？”在这句话不是他不是一个询问，他不是一个问一个问题，他是一个质问。他要表达的是：“你疯了吗？你想做什么？这个人是罗马人，这个人没有定罪，你叫我们打他，你要害死我们是吗？”啊，所以你要在这里，这个百夫长是吓到了，有这个非常激动的这种反应啊。所以在这里，这个罗马公民，和一般的人来，非罗马公民来说，这个罗马公民是有相当比较多这些的特权呢，这些的这个福利的啊。所以你看到其中一点，就是在这里的时候，如果他不是一个罗马人的话，在这时候他们就能够鞭打他。但是如果他作为一个罗马人的话，在还没有定罪的情况下是不能够鞭打他的。甚至他们作为公务员啊，这些百夫长千夫长，甚至在罗马帝国所有的公务员，他们有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除了是支持他们的国家，帮助国家的运作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罗马公民。保护罗马公民是罗马帝国里面的这些公务员的责任之一啊。所以这个百夫长千夫长的其中一个责任是要保护保罗，保护这个罗马公民啊。但是现在他们竟然差一点就用这个鞭子打了他，所以反而是害了他哦。所以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条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百夫长这里差一点有这个要是万一这个手快一点的话，不成一边鞭下去的话，那这时候全部人可能就有大麻烦了。那在25到26节这里，这很多人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哎，这保罗你是罗马公民，有这样子的这种权利，你干嘛不一早讲出来啊？因为你前面都说你是大数的公民，那你顺便也说你是罗马公民，为什么你不早说出来呢？啊，但在这里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保罗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他的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讲出来？那第一点，我们要记得，可能在当他被捕的这个当下的时候，有很多犹太人在场啊。你要想象这些当犹太人给他的这个控状是什么呢？犹太人给他的控状就是说：哎，这个人是很不犹太人啊。他们给保罗的控状就是说：哎，你这个人这个欺师灭祖，你这是众叛亲离的，你是背叛我们犹太人的啊。说不定是在这样子的场景之中，保罗就认为：哎，如果在这个时候说出我作为罗马人的身份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好，别人就对我的不好的印象就更加深厚啊，他们就觉得我是靠着这个罗马人的这种的权势，能够逃过这些的灾难。哇，他们就会说：哎，这个人，你看，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根本不像犹太人，这个人是用罗马的势力，这是用外邦的势力的。那说不定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保罗在这里的时候，可能他没有第一时间的就把这个身份讲出来。可能会对当时尤其是这些已经对他有偏见的犹太人，可能有更加不好的印象。那说不定有第二个原因是，可能保罗并没有这个证件他并没有带在身上，所以可能如果可以的话，他尽量不要先透露这个资料啊。所以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的话，我们一定有一些的证明啊，我们有身份证，可能我们有护照这些的东西啊。所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也有啊，所以在当时他们有这个身份证，当然他们身份证通常是用这个木雕刻成的啊，所以他们会有这两块的木板这两个木板是用这个绳线绑起来的，这个木板是能够打开的啊。甚至我们在这个考古当中知道，有一些的这个士兵他们呢不是用这个木板的，他们是用这个铜片的，两片的这个铜片，有些是绑在一起，有些是能够打开的。我们在其中一个人的这个罗马 公民的这个身份证当中，我们就看到他们在上面有一些的雕刻。那其中一面就讲的一些是在这个哪一个罗马皇帝这个掌权的期间的时候啊，这个人得到了这个公民的身份。那第二面的时候就有七个见证人啊，这七个见证人是可以做见证，就是说对这个人真的是一个罗马公民嘛啊。所以在古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的确有这样子的身份证，但是和我们今天一样，大多数人不会带在身上。那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弄不见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就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大多数的罗马公民他们通常不会像我们今天常常会带着一些重要的证件。当时候的人是通常不会带掉这些证件的，因为弄不见的话就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说不定保罗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带这个证件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可以的话尽量先，没有必要的话不需要透露这个身份，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他，因为你没有把你这个东西可能你把它放在老家大树，可能你没有把它带在身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可能他没有选择第一时间的要把它讲出来。那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当他讲出来的时候当然就是逼于无奈啊，当然是不要白白受苦。所以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已经没有的选择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身份带出来。27-28节，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说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这个千夫长这他本身也是这个罗马人，他就来问保罗说，我自己是用很多银子，我花了很多钱才做罗马公民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用了很多钱在做罗马公民呢。在这里最自然的意思就是表示他是用这个贪污的方式。你说哎呀如果一个人贪污的话，那么大庭广众就讲出来给别人听吗？贪污通常可能这些事越少人知道越好，这么这个人这个千夫长那么公开的讲出来。那其中一点我们从这个历史知道是在这个格老丢的时代啊，在格老丢做这个罗马的凯撒的时候，罗马的皇帝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时代的时候，用贪污的方式得到公民权是一个非常非常泛滥的一个现象，所以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你说贪污是讲贪污呢？这个贪污真的是很容易的。所以你要得到公民权的时候，通常就有一个官员呢，他就会把这些要得到公民权的这些人的这个名字就呈交给这个皇帝。那皇帝看了看，他就批准就已经可以了。当中其实没有什么很严谨的这个审核的。你就可以想象，就像今天在很多的国家当中仍然有这样子的册封的时候不管可能是在英国现在还有这样子的册封给某一个人某个爵位，或者在马来西亚可能你有听说过有些人有这个拿督的这种封衔这种册封的这种的选位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这个步骤，通常也有一些人提交这个名字。但是在于这个差别，就是在当时候这个罗马的皇帝这个格老丢他是没有去审核这些人是谁，他说你给我这些名字我就批准了。所以在当时候这个用这个贿赂的方式得到这个罗马公民是一个非常非常泛滥的。所以说不定这个原因这个千夫长也不介意来告诉你我是用很多钱才得到，其实他也不介意，因为真的有很多人真的是如果有比较富有一些的人真的都有办法可以用钱买到这样子的这个公民权。所以在这里最自然的方式其实他在讲我是用钱才买到的。你是怎么样啊，你也是买的吗？保罗说我是生来就是的。我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表示保罗的爸爸妈妈是罗马公民。但是保罗的爸爸妈妈怎么样是罗马公民呢？这个我们就不太肯定了，我们不太清楚。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得到罗马公民。也说不定他的父母亲曾经为国效力过，他们曾经为罗马帝国有做什么贡献。这些贡献有时也不一定要很大的贡献。最简单的就是很多人当他们当过兵的时候，为罗马帝国当过兵的时候，这个当兵完之后他们就成为罗马公民了。不一定要是为国家做了什么很伟大的奉献，甚至有一些相当基本的一些的公民服务，甚至也都能够得到这些的罗马公民。所以我们不知道保罗的父母亲是怎么样得到公民的。我们所知道的是当有一对夫妻如果他们是罗马公民生下孩子的时候，那个孩子是自动成为罗马公民的，他是不需要做什么的。这就是保罗说其实我没有做什么，就是 我生来就是因为我爸爸和妈妈就是罗马公民，所以我生下来也是罗马公民。啊，所以更正确的问题，我们不是问保罗是怎么样成为罗马公民的，因为他是继承了这个罗马公民，所以一个可能更好的问题是保罗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做罗马公民的，但是我们可想的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做很多的猜测，真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答案，但是在这里27、28节的时候，在这里要带出一个重点，就是罗马公民也有分等级的。这个等级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的话，你是比较高等的。就因为你就好像我们常说，一个人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所以你一出生的时候，你就有了那个罗马公民的地位啊。所以在罗马公民的阶级来说，这个是比较高等的公民。那像这个千夫长，他不是生下来就是哦，所以他人生可能有一大半不是罗马帝国公民，后来才变成了公民。那这个人公民也是有公民的这些权利，但是他公民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啊。如果你要以这种高这种阶级的来分的话，哦，当他这样问的时候，这个千夫长知道，诶，这个人不只和我一样是罗马公民，甚至他罗马公民的地位是比我高的，因为他出生就是公民，我是后来才成为这个公民的。29节，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啊，所以你在这里可想而，其实这个千夫长知道自己如果真的要追究下去的话，保罗真的要追究下去的话，这个千夫长他这时候已经是有大麻烦在等着他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是罗马公民，他没有先问清楚，甚至保罗的罗马公民是比他的这个公民权更高的。所以在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这个千夫长就已经把他铐起来了。啊，你说铐起来没有伤害他，也不是。当你铐起来，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铐起来逮捕他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公然的羞辱。你可以做的是应该要求他来协助调查，但是你在这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公开的羞辱。那第二点是的，最后还好，这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保罗把他公民的身份讲出来。哇，这个百夫长这个鞭子差点就要鞭下去了，啊，虽然没有鞭下去，但是这个命令已经给出来了。啊，就像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法律当中，我们都知道，诶，一个人虽然可能没有真的杀掉那个人，但是那个人如果有策划想要杀掉一个人的时候，啊，他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在他的策划当中，他就已经犯罪了，就已经可以定他的罪了。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最后是没有这个折磨到这个保罗这个罗马公民，但是这个命令有从他的嘴巴出口，他说鞭打这个人，给我拿鞭去鞭打这个人，拷问这个人啊，这个是还好最后一分钟住手，但是这个命令有说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千夫长知道，从很多个层面来说，这个保罗真的要追究下去的话啊，这个千夫长啊，他知道他自己是有麻烦的啊，所以说不定在当时候，可能当这个千夫长，虽然还是把他拘留在这个安东尼堡这里啊，把他居住在这个银楼，拘留在银楼这里的时候，说不定这个千夫长会对他好一点，因为他知道这时候，他这个千夫长他自己的命运一部分来说也是掌握在保罗手上的。保罗如果真的是要来跟他做这个指控的话，这个千夫长啊，这时候他也会有麻烦的。是的，可能说不定这时候千夫长还不肯定保罗是不是真的是罗马公民，因为保罗说他是罗马公民，说不定如果这个千夫长当然不会冒这个险了，他当然不会冒这个险去折磨这个保罗。但是保罗既然有这个胆量做出这样子的这种宣告的话，而且这个千夫长可以很容易派人可能到大树来找这些的资料的话，所以他其实几乎肯定如果他不是罗马人的话，他不可能有这种胆量敢说他自己是罗马人。因为当中如果你冒充是罗马公民的话，其中一个最严重的刑罚其实是死刑来的。所以在这里他也是很害怕，他虽然可能在当下的时候没有100%确定，但是他也知道其实十之八九这个保罗应该不可能会撒谎，他应该也是罗马公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保罗暂时是安全了。在这时候我们看到只是差一点，如果保罗不是罗马公民的话，这个千夫长真的是要草菅人命的。那事实上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平的时候不是这样吗？为什么比拉多敢这样子的向这些犹太人低头？为什么这个比拉多这么没有骨气的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比拉多那么没有公义的草菅人命？ 就因为耶稣不是罗马公民，他知道作为一个犹太人，他随便杀掉了一个人，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啊，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作为一个罗马公民，他暂时得到了一些法律的保障，但是这些危险却还没有过去。为什么呢？因为在下一讲当中，我们所要看的就是这个千夫长，这个时候他还不能够把他放走，他还是要做这个调查的工作。而我们在下一讲看到他要找谁来帮助他的调查呢？他要找这些犹太公会的人，他要找这些祭司长和找这些犹太人。而我们都知道，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他们都是非常痛恨基督徒的，都是非常痛恨保罗的。所以现在虽然过了一关，但是在下个星期的调查当中，我们看到还是充满着危险，还是非常的险峻。下个星期我们会再仔细的看保罗要怎么样的脱险，要怎么样的逃脱这些的患难。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在这一讲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 80.48 篇。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其实也算是进入了这个《使徒行传》的尾声，我们已经来到《使徒行传》的最后28篇。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不到，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